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推广神运的协调工作中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6日。我是2002年得法的，从2006年纽约第一年推广神运，我就参与到神运的推广中了。自那之后，几乎每年都是半年在各地参与推广。2016年，瑞士德语区和法语区分开管理后，有幸开始担任神运协调工作，至今已是第三年了。自我开始参与到神运的协调工作开始，我就意识到作为协调人必须不断地扩大新的容量，这是最基本的作为协调人的条件。所以我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容量也在不断地扩大。以下是我这三年在不同方面的体悟。2017年推广神运感悟：一、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我从2006年在纽约帮助推票开始，每年几乎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各个城市帮助推票的，所以也积累了一些经验。2017年是第一年开始参与协调，我担起了卖票点协调人这个责任。虽然我没有什么经验，但是这些年的修炼经历告诉我，大法弟子只要在法中，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开始时，我跟一个西人同修去跑商场，每次见完负责人后，都是让他去联系，因为想着他的母语是德语，应该会更好。没想到一个月下来没有结果，眼看距离推票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开始着急，每天向内找，就是不知道路在何方。一天，该西人同修说他那天工作实在抽不出身来，让我跟商场负责人打电话，结果那一通电话居然就促成了我们拿到的第一个卖票点，并且是完全免费的。这才让我意识到，我不能依赖任何人，师父是让我自己锻炼成熟啊，我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后来换了位不说德语的西人同修，我俩配合默契，一天在一家大型超市的信息台拿了经理和其助理的相关信息。在听完我的介绍后，这位前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一周的租金是2000多，并且从不减价。我表面上微笑应对，心里却想着，你说了不算，我们师父说了才算。我跟西人同修说，我们要在入口处的长凳上坐下发正念，然后我再打电话给经理直接见他。就在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一位穿西服的男士向我点了点头，我突然意识到他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赶紧追过去，看到他名牌果真是经理，我马上跟他讲了我的来意，然后放短片给他看。就在他刚看到观众反馈的时候，突然说，好，我给你地方，免费的，下午让助理联系你。顿时我感到一股能量通透全身，回头看那位西人同修已经热泪盈眶。他说他感到我和经理谈话时有一个很强的能量在包围着我们。那天有三个商场当场答应给我们免费卖票点。晚上我独自开车在路上，回想着这一天的经历，感觉很是欣慰。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今天终于能够做师父宫中的一个例子了。想到这里，一阵热流通透全身。就这样， 2017年芬特图的卖票点全都是免费的，而且大部分票是通过卖票点卖出的，小部分是同修发信箱，也就是说零广告费。在芬特图票卖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转战 Bragans， 从租房到找卖票点、广告以及所有具体的事务都由我来具体负责，时间紧任务重，对我的正念正行时刻都是个考验。不过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在种种考验下都能化险为夷，顺利进行。最后 Bragans 举办神韵三年来第一次售票率达到了 95%。 二，把同修们的提高放在首位。由于我们当地学员很少，这三年来我们的基本做法比较类似，每个城市都会专门租一个房子供从其他国家前来参与推票的同修住宿。我这半年就跟同修们住在一起，大家每天早上一同发正念练五套功法，白天出去推票，晚上回来学法交流。同修们都非常珍惜这个修炼环境，大家比学比修，相互促进，遇到事及时交流。交流中我只让同修谈三个话题：法理切磋、心性提高的实力、向内找的过程，这样就是同修间不留隔阂。我从一开始就悟到共同提高的重要性，在同修们不断提升的同时，救人的效果自然就能够事半功倍，否则仅用人的一面发挥作用，不仅效果达不到，还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第一年在 Bragans 和第二年在巴走参与推广神韵的外地同修，基本都是德国来的中国同修，而且很多都是比较固定，能够待上一两个月以上的同修。大家有一样的文化背景，又没有语言的障碍，有任何问题很容易沟通。当然，同修在一起也肯定会有一些摩擦和对法不同的理解。不过，我每天组织大家晚上读完法后要坦诚交流，而且规定只能谈法理上的认识，或者向内找后心性提高的过程。开始时，由于同修们来自德国的不同城市，平时没有那么多合作，所以发言没有那么踊跃，所以我就带头向内找，摒弃要面子的心，有什么做得不够好的主动向同修道歉，并挖出自己的执着。每当在法理上得到了新的感悟，也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修们。很快同修们就变得发言越来越积极主动，同修们在这种时刻向内找的修炼带动下，也自然而然地积极主动地配合。同修感受到我们当时整个的场都是一个大的向内找的修炼机制，所以有的几年都固执己见，或者在同修眼中不向内找的同修，都在这个场的带动下自然发生了变化。就这样，每天在这里的同修都是心情愉快地出门，心情愉快地归来。在这种轻松的环境下，不知不觉中提前卖掉了所有的票。2019年神韵推票期间最大感悟，心的容量要扩大到无边。在协调工作中要不断地扩大心的容量，而这个容量不是想要扩大就能够扩大的。在扎实的修炼基础上，我还悟到，无论同修如何对待我，只要我完全看他好的地方，把对方的优点扩大，缺点忽略，就很容易包容对方。前两年因为都是主要协调各地来的中国同修，已经得心应手。今年在苏黎世演出一周，虽然我们瑞士德语区的学员主要都集中在苏黎世，但基本都是西方同修。由于这里长期产生的同修之间的矛盾，所以配合上也存在种种问题。再加上今年从各地来支持的同修，也大部分是从不同国家来的西人同修，修炼状态不同， 文化各异，生活习惯各异，又要每天朝夕相处，对我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慈悲化解长期间隔。有一位另外州来的西人同修，他每周都要在我们推广神运用的房子里住三四天。他这些年来做事很多，很能吃苦，但是容易发火，同修们也觉得他太自我。自从我做协调人后，也有同修感觉这位西人同修似乎就是喜欢跟我作对，但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触碰，所以我也就没有太重视。今年因为只有一个城市，他必须要住到我们租的房子里，所以就无法逃避了。开始的时候我也问过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他每次都说没有，但是一触碰到他，他就很容易发火。圣诞节前眼看票出得不像前两年那么快，我心里很急。我想我作为这里直接的协调人，首先要把跟同修的间隔划开，否则会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元旦期间参加了德国历年都举行的法会，在法会开始前，我坐在那里又想到这位同修，我在心里问师父，我该怎么办？突然看到会场两侧的横幅，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出自《红银二法正乾坤》。顿时明白是师父点化我的慈悲还不够，另外这里的世中人，我突然悟到不仅仅是指常人，也包括同修没有修好的那面，我们也要用慈悲融化他们。但想到那位同修，心中还是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侧面的两面小横幅，法轮常转，佛法无边，又让我悟到小腹的法轮一直在转呢，佛法无边呢，我为什么要人为的限制我修好的一面来发挥作用呢？想到这里，顿时感觉能量流一阵通透。当晚回到苏黎世住的房子中，第二天早上那位同修又因为一件很小的事跟我急了起来。我冷静地说，我想把我们之间的误会了解一下，跟你谈谈。他当时虽然不是很情愿，但是还是给了我机会说话。我一开始就表示了我对他的感谢，他是我得法前接触的第一位瑞士同修，感谢他曾经对我的理解和帮助。令我惊讶和感动的是，他居然告诉我，他也时常会想起第一次跟我见面并跟我讲真相的情景。就这样，我们平和地交谈起来。我把之前从侧面听到的他对我的误会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摊出来，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和我的心理所感等等。最后我发现，我们之间因为长期没有真正的沟通，所以被旧势力强加了很多误会。我听到的他的事也并非如此，而他听到或碰巧看到的我做的事情也并非他理解的那样。就这样，我们双方敞开了心扉，把这几年来的误会就解开了。等我们从房屋里一出来，在宿舍里仅有的一位同修非常激动地说，太棒了，我感到我们的空间场都清凉了。二，不动情，只看同修优点，笑对矛盾。比如一位同修给我打了几次电话让我帮他一个忙，前一天我开导他许久，感觉他基本明白了，挂了电话想到这位老同修也不容易，虽然有常人心，但是这么多年每天坚持自己去劝三退讲真相，确实不是简单的事。现在老伴儿走了，独自一人想跟人说话都很难，所以找到人说话就会啰嗦些。 第二天，他又打电话来，想再次试图让我帮他求情。我知道那是有违的事，不能做，所以我没有答应，耐心地跟他从法理上切磋。他听了非常不悦，在电话那头就大火起来。我当时没有心动，反倒觉得这位同修怎么跟小孩似的，说火就火了。那位同修发了一阵子火，自己就觉得很尴尬了，然后耐心地听我从法上交流为什么这事他应该按照要求去做，不能走后门。最后他终于完全明白了。一周后又发生另一件事，让我有了对比。一天早上，因为一个同修对我当时的安排不满，突然在街上就大发雷霆。我担心会影响邻居，就示意让他小点声，他不听，还是忍不住大喊。过后我想内找，为什么没能让他平静下来。我发现虽然我当时表面平静，但是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心不动，因此无法稳定住他。也就是说，我的场不够强，没能把他抑制住。我继续向内找，为什么上面那件事情我能做到心不动，以笑对怨，而这次就做不到呢？对比后我发现，因为他是最早并长期来支持的同修，我很多事也都让他来做，时间长了就产生了人情，所以对他有所期望。而上面那位同修，我没有期望，也就是当时没有动情。再加上这位同修当时那几天确实状态不好，所以当下并没有看他好的地方，而是把他的负面扩大了。所以用人情来看待，才压不住他的负面情绪。就像师父讲的，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出自转法轮。当天晚上学法交流的时候，我坦诚地在所有同修面前向内找，承认自己所有的不足。当时那位同修还有些坚持自我，我向内找发现还是对他抱有一丝他也能向内找的期望。过了两天，那位同修突然郑重地跟我核实，向我道歉，并感谢我对他在修炼上的巨大帮助。在神韵演出过后，不少同修给我发来信息，感谢我对其在修炼或在推广神韵过程中的帮助。其实我只是法中的一个例子，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确实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当然我还有很多不足，还有显示心、争斗心、欢喜心和看不起别人的心，有时还有些强势等等执着。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不断地纯净自己，更好地在协调工作中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不辜负师尊的期望，不辜负同修的信任和众生的等待。最后感谢师尊给了我这个建立威德的机会，感谢所有同修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对被我伤害过的同修表示衷心的道歉。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体悟，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请听2019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天国乐团项目中提高》，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6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们好。首先， 非常感谢师父赐予我加入天国乐团的修炼机缘和对我在正法修炼路上的保护与加持。我是来自德国的大法弟子，两年前走入天国乐团项目，很高兴能够跟同修们交流我以下的几点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坚定之心。经过了几次波折，我才加入了天国乐团。回想起来，关键原因是我起初没有一颗坚定的走入天国乐团项目的心，还被一些常人的观念给挡住了。2013年上半年，我很不情愿地参加了一次乐团的集训，圆号组的负责同修说我很适合吹圆号，但我觉得他可能没说实话，以为只是因为圆号组缺人他才说我适合，而且他也没有让我好好的试一试其他的乐器。虽然我之前从未见过圆号，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高贵优雅的印象。虽然我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就是天国乐团唐装上的乐字，但是这个字在名字中的发音并不是音乐的意思，而是快乐的意思。每次在德国的朋友和同事问我的名字的意思的时候，我只说父母希望我每天都快乐，从未想过说父母可能也希望我懂一点音乐。我从小就不会唱歌，对唱歌也没有什么兴趣，简单说我是一个乐盲。从小学到大学，学校逼我们唱的中共洗脑歌曲我都经常唱错调，每次都有同学提醒我小点声唱，不然他们就跟着我一起唱跑调了。这些经历让我一直认同了一个被认为看似正确的常人观念，那就是不会唱歌的人也不可能演奏好乐器。所以在那次集训之后，我就从未真正的开始学习圆号。结果同修送给我的一把圆号被我闲置在家放了4年。那时我一直以为我跟天国乐团应该不会再有什么缘分了。2017年夏天，我主动地参加了一次集训，那时正在学大鼓，要成为大鼓组成员得先通过一个节奏测试。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4年过去了，那个一直认为我适合吹圆号的负责同修在知道我在学大鼓时很生气，还当着几个乐团同修的面质问我，学大鼓简单，也不用找老师就能学会，每次游行都能走在最前面最显眼，所以你现在就想学大鼓了对吧。他好像并没有完全说错。由于我没通过节奏测试，学大鼓的想法随之破灭了。测试我的同修说我的乐感也不够好，唱歌音不准，希望我去学低音乐器。同修的专业判断让我更加认同了那个不会唱歌也就不会演奏乐器的常人观念。那时我真的在考虑我是不是真的要加入天国乐团。意外的是，事情发生了有趣的转机。参加测试的当天晚上，乐团协调人让我分享自己参加集训的修炼心得。我大致说，我以为学大鼓容易而选择大鼓，想走捷径，表面上我好像有一颗迫切的救人之心，其实背后掩盖的是求安逸心，怕学其他乐器学不会的怕心和证实自己的心，证实自己可以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很快就能学会大鼓。在交流的最后，我面对着很多的同修坚定地说，不管要我学哪个乐器，我都希望能加入天国乐团。说完后，一些同修还给出了鼓励的掌声。那时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怕自己学别的乐器学不会的怕心，也没有了常人观念的束缚。我悟到是师父的慈悲加持让我有了一颗坚定的加入天国乐团的心。圆号是我尝试过的第一个乐器，并且从一开始就给我一种高贵和优雅的感觉。后来我很不好意思地去问那个因为我学大鼓而生气的负责同修，我能否还可以学圆号加入圆号组，这次我向你许诺我一定会好好学。同修马上回答说，当然欢迎你的加入，他还对他之前生气的态度表示了歉意。2017年巴黎欧洲法会游行结束后，一个大鼓组成员开玩笑地问我，现在改学圆号了， 打算什么时候参加游行啊？我问，下次游行是什么时候？应该是明年五月份在伦敦。我说，那就伦敦再见了，一言为定。我悟道，这是师父通过同修来告诫我不要忘记自己的允诺，说到就要做到。回到德国后不久，我就很顺利地找到了一个专业的圆号音乐家，在他第一次演奏法轮大法好时，我在心里不禁感叹，哇，圆号的音色竟然可以如此优美、典雅和大方，感觉像是一个优秀的歌唱家站在我面前歌唱一样，真的是余音绕梁。他演奏结束时，我感觉自己的眼眶有点湿润了，是被这首证实大法的曲目优美的旋律和高深的内涵震撼了。接下来，老师教我怎么吹，我就怎么学，怎么练，没有丝毫的怀疑和犹豫。我还经常请另外一个吹圆号的同修来教我，他吹高音声部，我吹低音声部，我们俩一起练习。五个月后，我顺利地通过了乐团考试，第六个月就参加了天国乐团2018年的第一次大游行，而那次游行就是在伦敦。后来，老师看到我的进步，鼓励我说，不了解你的真实状况的人会以为你已经学了两三年了。今年负责考试的同修在我通过测试后还特意写邮件跟我说，你的优势是你的音色，你吹的音很干净。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一个月忙能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就能通过测试参加游行。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一颗坚定的心，我根本不可能开智开慧，也不可能克服学圆号的困难和破除常人的观念。第二部分，救人之心百分百。去年飞往伦敦的过程并不顺利，直飞伦敦的航班在起飞前几个小时被临时取消了，结果只能换成第二天早上飞往一个距离伦敦三个小时车程的城市的航班。幸好赶上了当天安排的合练。在反思出现这些干扰的原因时，我发现自己没有一个百分百的救人之心。因为我第一次去伦敦，在购买机票时想比乐团的安排早一天到，但这并不是为了好好准备游行或者参加伦敦中使馆前静坐的讲真相活动，而是为了能看一看这个城市。得知航班被取消时，我向内找，看到自己做事的基点早已偏离了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掩盖了自己贪玩的人心，我感到非常羞愧。本应该是全身心准备自己在乐团中的第一次游行，因为去伦敦的目的只有一个，救度众生，但我早降到了常人的层次上，还怎么能救度众生呢？在去伦敦的途中，我不断地向内找，意识到了自己没有强烈的救人之心，没有救度众生的紧迫感，没有好好珍惜师父为救度众生而延续下来的宝贵时间，自认为提前一天到，反正也没有乐团整体排练的安排，以为放松一下没有问题，这让邪恶有机可乘。正邪大战之前，我不仅没有百分百的救人之心，还起了常人的安逸心和贪玩的心。在看到自己的执着后，我诚心地向师父道歉，弟子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恳请师父原谅，助世正法救度众生才是我唯一的使命。接下来发现自己的状态有了明显的转变，到达伦敦的第二天，我们坐着一起进行合练。有一次我们一起演奏法轮大法好，乐音的气势和强大的能量场让我有一种坐不住而往起拔，像是要离开座位似的感觉。很感谢师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曲目救度众生的巨大威力。伦敦大游行那天，我告诫自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只为救人，一定要有一颗纯净的救人之心。而这份纯净之心让我在游行中感受到了救人的庄严和殊胜。我们沿着一条非常宽阔的马路行进，在我的前面是一个高个子的吹萨克斯风的同修，为了能看到指挥棒，我不得不习惯自己微微扬起头的感觉。有一次 指挥同修给出的是法轮大法好，乐音再次响起，我又被震撼了，那真是灵魂深处的震撼。我心想，我就是为救度众生而来的，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所有的众生都能得救。我边吹边想，边吹边被震撼的流泪，没有为什么，好像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为救人。因为被震撼的流泪，视线变得有些模糊，突然感觉好像有很多人观看我们的演奏，可能是我已经习惯了微微扬起头的缘故，感觉我们像是走在了一条微微上坡的马路上，而事实上，我们是走在了一条微微下坡的马路上，也没有像我刚才感觉到的有那么多人在观看演奏。后来，我悟到，应该是另外各个空间的无量众生都在期待着天国乐团的到来，等待着被救度。第三部分，执着心去，方见继承。元昊老师教我起因要干净，不能拖泥带水，要轻柔，柔中带刚，不能像放鞭炮一样炸响，而尾音要保持气息饱满，余音绕梁。简单几句话，练习起来并要有所提高，并不容易。在平常的练习中，发现自己的呼吸没有明显的进步，而呼吸却十分重要。有那么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练号时注意力不够集中，呼气不均匀，没有饱满的底气，感觉两个肩膀不放松，像是背了沉重的包袱一样。元昊老师说我看起来气力十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调动不起来。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跟自己的心性状态有关。经过慢慢的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强烈的抱怨心和证实自己的心。先说我的抱怨之心，长时间以来，我没能完全去掉对曾经一起在其他项目中合作过的几个同修的抱怨之心。从表面来看，我感觉自己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抱怨心重的时候，我不能专注地练号，经常冒出不好的思想念头。虽然有时状态会好一些，但只是停留在自己不要跟这几位同修一般见识的常人层次上，并没有从法上认识和去掉自己的执着。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回答了一个关于怨恨心的问题。弟子，我在修炼过程中总感觉怨恨是自己很难去的一种执着。师父，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与人之间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都得正面去看，哦，这是对我提高有好处。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再次用法去衡量深挖自己执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首先没有无条件的向内找，只看中了别人做的不对的地方。其次，我总是期待别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改正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而没有用法来衡量。再者，忽视了自己要修掉的执着，要注重修自己而不是修别人。后来通过强化学法和加大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并多在法上要求自己，尝试着多看同修的长处和做得好的地方， 发现自己空间场里不好的物质慢慢的减少了，强加给自己的抱怨同修的思想也在减少，渐渐的又能够入心练号了，两个肩膀也能放松了，没有了背着沉重包袱的感觉，发现自己的呼吸也变顺畅了，气力也开始变足了。另一个阻挡自己提高吹奏水平的是正直自己的心。在今年的游行里，我吹高音声部，到目前为止，其他能够吹高音声部的同修，因为各种原因，都很少能参加游行。在认清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之后，我开始强化练习，要求自己在吹奏时不要出现任何失误，要求自己跟原号组吹奏低音声部的同修以及整个乐团的同修配合好。虽然今年第一次在法兰克福游行前的几个星期里，我进行了强化训练，但没有看到自己有明显的进步。虽然负责同修在游行后还跟我说，我的吹奏水平跟去年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并且能够感受到我如歌唱般的演奏，但是我对自己在那次游行中的表现并不满意。反思自己的状态，我发现自己有证实自己的心，深挖后看到自己还有肮脏的显示心，有时甚至还有看不上某些乐团同修的心。在看到这些执着后，我对自己说，这些心真的都太肮脏了，所有的智慧和能力都是师父赐予的，我不但不懂得珍惜，还以此自居而不知道谦虚，不能有看不上同修的心。我告诫自己，在德国比勒菲尔德的文化嘉年华的游行中，一定要有所改善和提高。在这个游行的开始阶段，证实自己的心还是会不停地往外冒，不能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呼吸也不顺畅，乐句也吹不完整，还害怕出错而畏首畏尾。另外，也没有找到自己身体的平衡感，号嘴也容易上下晃，吹出来的音是不平稳的，一时间我感到有些沮丧。随着游行队伍慢慢进入市中心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众生，感觉他们盼望我们的到来已经很久了，迫不及待地听到能够启迪他们的善和打开他们认同大法美好的心门的旋律。这些场景让我开始重新尝试着调整自己的状态，并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心里对自己说，看看有这么多的众生为能得救而兴高采烈地欢迎天国乐团的到来，我加入天国乐团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度他们吗？我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执着，只愿众生得救，恳请师父加持我。当游行快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状态有非常大的转变，能够找到身体的平衡了，感觉像是跟静止站立演奏一样平稳，呼吸顺畅了很多，吹出的音不抖了，乐句也吹完整了，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看到那些发自内心为我们拍手鼓掌的众生，我心里由衷地替他们感到高兴，真心祝愿他们都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了解大法真相而被救度。就这样，一直到游行结束，感觉自己越吹越爱吹，越吹越不累，而且真希望游行还能再持续一段时间，不要太快结束。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小粒子，融入了乐团的整体，没有了看不上同修的心和表现自我的心，感受到的是同修之间的用心配合和对整体的圆融，那种美妙和舒畅的感觉真的是很难用言语形容。在游行结束休息时，乐团协调人对我说，我听见你吹的了，你吹得好。我悟道，这都是师父的加持，让我有了吹奏技术和呼吸方面的突破。唐装上面的乐字被诠释为以乐为乐，我应该是体会到了这其中的一些内涵。几个小时的高音声部的演奏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疲惫，反而感到精力充沛和无比的快乐。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和开智开慧，我根本不可能加入天国乐团，也无法想象能在短时间内跟乐团的同修们一起履行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感谢师父赐予我机会跟同修们一起在天国乐团项目中 全心全力的配合，来共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从同修身上，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足和音乐素养上的差距。谢谢同修们在这两年来对我的正念加持和帮助。最后，我想以师父经文《弘银实修》与同修们共勉。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以上是我在天国乐团项目中的一些修炼心得，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我的得法修炼提高的经过》，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8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现居住在英国的越南大法弟子，我是在17岁时目睹了大法挽救母亲的健康，并且让我的家庭重新和睦的奇迹而得法的。我想和同修们分享一下我的修炼过程。我的家庭环境和我是如何得法的。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母曾经都在学校教书，但是由于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生活，并且他们也不愿用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谋求更好的工作，他们不得已只能辞职，转而从事体力劳动维持生计。因此，即使父母总是尽他们所能的给我好的生活，我还是常常得不到满足。与其他朋友相比，我总是觉得缺少一些什么。我总是抱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虽然对于以后想要做什么和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唯一一点就是想在长大以后一定要挣大钱，用物质财富来填补我内心的空缺。但在父母和他人眼中，我一直是个听话乖巧的女孩。我帮助父母做家务和处理家庭事务，同时学习成绩也很优异。然而，十几岁之后，这层完美的伪装破裂了，我变得暴躁、压抑，开始发胖，皮肤也变得粗糙。我感到非常抑郁，我尝试过节食和运动减肥，但因为我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全部徒劳无功。我抑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同时吐血、虚脱等症状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我不得不停止减肥。青春期危机和学习的压力彻底改变了我，我整个人变得消沉。当父母发现我患上抑郁症后，我成了他们最大的担忧。异常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困扰我，抑郁引发的失眠、心慌、呼吸急促、自杀倾向等接连出现。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和压力，我开始酗酒。幸运的是，妈妈非常理解我，她知道我所有的叛逆和坏脾气都只是为了掩藏觉得自己不再如以前漂亮而产生的孤独、悲伤和自我厌弃。他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支持鼓励我所做的每一件对的事情。他相信我，也相信他一定可以帮我回到正常的生活。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我从学习中抽身之余，我得到了一次组织大型活动的机会。我完全沉浸在工作里，忘记了困扰我很久的压力。然而，希望的火苗刚出现，就被命运无情地扑灭了。我的妈妈，我们家的物质和精神支柱突然倒下了，她的腿瘫痪了，经确诊是病毒感染。之前，我知道妈妈的身体有很多疾病，但是这场病尤其使他的生活变得无比艰难。 每晚他只能入睡两个小时，并且几乎全年不间断地服用止痛药。但即使这样，他仍然需要每天早起去干体力活。所有人都知道，妈妈是一个很好的人，她善良，有才华，爱丈夫，爱孩子。那段时间，妈妈是我决心改变的唯一动力，即使承受极大痛苦，她依然总是积极地面对。我无数次向上帝抱怨，妈妈这样好的人，为什么要让她的身心同时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我和我们家几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后来因为无法医治，我只能忍着眼泪，看着爸爸推着妈妈坐在轮椅上。师父说，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选自转法轮。那时作为一个还没有得法的常人，我并不知道这层法理，但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们家，妈妈的朋友给他介绍了法轮大法，于是妈妈开始修炼。但他并没有有意去求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病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医生告诉他，幸运的话，治疗结束后他还可以再维持站立2到3年，但是与同修一起练功11天后，妈妈可以站起来练功了。3个月后，她就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常走路了。目睹了大法的奇迹后，我相信大法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1年后，学业又开始紧张，我想要在积累实践经验的同时，也能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但这几乎不可能做到。我缺乏对事情的规划和组织能力。一天，妈妈给了我《转法轮》这本书，我捧着书一次性读完了李洪志师父的9讲法。读法时，我感受到平静祥和的能量流包裹着我，使我忘记了所有的疲劳和紧张。尤其是我知道了我一直追寻的生命的意义，我意识到法轮大法不仅仅只是一个好的功法，更是一部真正教人修炼的大法。开始修炼后，我的心境提高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悲伤、易怒或者轻易地指责别人。从小就一直困扰我的无法医治的多种疾病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法赋予了我新的生命，父母更加相信我，我也更自信了。17岁时，我来到伦敦学习生活。在法中修炼提高的过程。由于得法时我年纪还比较小，再加上来到伦敦后急于适应新环境，我在修炼上懈怠了很长时间，在修炼路上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和悔恨。虽然我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年纪尚小，高中都还未毕业，再加上英语水平也有限，师父还是安排我在很短时间内就拿到了签证。我知道我必须珍惜师父的安排，重视个人修炼的时间，提高心性，注师正法。但是我却把时间浪费在了常人生活中。一次巨大的过关后，我又掉到了抑郁的状态中。师父点化我为什么会来到英国，因为那里仍有很多众生等着被救度。猛然间，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我走了出来，与同修们形成整体。同修们在我过毕业关时鼓励我，与我交流，在讲真相时帮助我做得更好。因此，我不再像一个常人一样觉得孤单。我没有怨恨我的室友， 在我过毕业关时不照顾我。我知道这是我们之间欠下的业力造成的。也许前生我也这样，甚至更糟地对待过他。所以这一世我得偿还我欠下的业力。我换了很多次工作，也搬了很多次家。从常人角度上来看，这是难以忍受的。但是我一直保持着正念，修炼中遇到的一切事都是好事，所以我从没觉得有多困难。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个消业提高和向遇到的众生证实法的好机会。大法弟子不追求常人的幸福和享受，不论吃多少苦，我一直牢记师父的诗句：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选自《红楹迷中修》。虽然已经居住在英国，但我仍然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有时会做很多高负荷的体力劳动，在农场里工作，打包冷冻食品，保姆等我都做过。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工作，因为一般年轻人都不会轻易接受这种工作的。因为我的同事大多都是亚洲人，所以工作环境竞争也很激烈。他们仍保持着固有的观念，为了个人利益和谋取钱财，他们相互排挤。作为我这样一个青年大法弟子的表现，让他们觉得奇怪。我是怎么做到完成这么艰巨的工作，同时又不抱怨、不争吵的？遇到争执时，我为什么能骂不还口？这是因为作为大法弟子，我明白没有什么事是偶然发生的。我向他们解释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要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我去到哪里，不管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同时，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处方式也改变了。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是师父安排我去更多的地方，救更多的人。我并没有强制改变他们的思想，只是在正视法的过程中消除了他们对大法的错误认识。正如师父所说，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选自转法轮。今年初，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搬到了几个年轻同修合住的公寓。虽然空间不大，但是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我们每天一起练功，集体学法，交流心得，还有讲真相救人。我加入了在中国城和大英博物馆的弘法活动，也会每周三次去中林馆前发正念。我经常会被求安逸的执着心干扰，旧势力也总是利用这一点来阻止我精进。一天早晨，在去使馆换班的路上，我感到很疲劳。一位负责使馆守夜安排的同修问我，你每周有三个大清早的班，然后你还要直接去工作，这是不是对你来说太多太难了？我立刻回答，不多，我能行。我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问题，佛道神都在看着我如何选择，注视着我的一丝一念。一次还是三次值班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是否真的用心在做。只要我保持正念，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都能克服。相反，如果我让邪恶钻空子， 利用了我的安逸心，我可能连一次轮班都做不了，并且还会逐渐偏离法。通过深入学法，加上强大的正念，我去掉了安逸心。我一直谨记师父的教诲，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弘盈二师徒恩》。刚开始弘法时，并没有很多人知道法轮大法和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迫害，我们遇到了很多干扰，被几个中国人谩骂是很正常不过的事，但那只会让其他人更加好奇来了解真相，同时也总会有有缘人感谢我花时间向他们讲述真相。我知道为了聆听到真相和在反迫害真签表上签名，他们已经等了很久。我十分敬佩那些建立弘法点的同修，为了维护这些站点，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艰辛和干扰。我只是个后来的，如果就只是因为别人的辱骂就放弃的话，那就太可耻了。我应该为那些生命感到悲哀，因为不敬大法所要面临的后果是远比受人谩骂要痛苦得多的。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是什么，他们还会告诉我们他们在媒体中看到的真相。有一位女老师告诉我，她向她所有的学生讲了真相。她的儿子已经学习了6年中文了，她也在帮助身边的每个人，包括中国人，了解迫害的真相。他们也对我们站出来讲真相的勇气表示感谢。大英博物馆的清洁工和保安问过我，我们每天这样的弘法讲真相什么时候会结束？我回答说，直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直到迫害停止。我讲真相的效果取决于我融入法中和心情提高的程度。回想我第一次去弘法点的那段时间，因为觉得窘迫尴尬，我只敢发放传单。我怕我的英语不够好，不敢与别人交谈或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学法时，我悟到这是我要去的执着，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在为生计奔波。我的英文并没有太多提高，但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我需要提高英语。我把传单带回家，决定记下上面的全部内容。迈出的第一步是有效的，至少我能让人们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了。但是当他们提出问题后，即便我知道答案也很难去回答，只能寻求同修的帮助，但这又会占用其他同修讲真相的时间。我意识到了提高英文的重要性，我开始用英文观看介绍大法的节目和学法，同时更多的练习对话交流。短时间内，我的英文提高很大，我可以自信地讲真相，回答很多人提出的问题了。是师父为我开智开慧，让我取得了这么迅速显著的进步。4年的修炼时间不算长，作为一名青年弟子，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有时我也错过提高的机会，在修炼中被落下。是师父、大法和善良的同修们在帮助开导我。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什么？为了来得法。得法又为了什么？为了兑现我立下的誓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那为了完成我的誓言，我需要做什么呢？实修大法，去掉人中的执着，加强正念，谨遵师父的要求。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应该珍惜这宝贵的机缘。人间的正法形势在迅速推进，还有多少生命等待着被救度？我希望同修们和我都能做好大法弟子需要做的3件事：勇猛精进，圆满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以上是我个人修炼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